那么今天啊，其实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嘉宾，就是啊 Tesla 那样啊。为什么叫他 Tesla 那样呢？金老师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啊，其实是我们的属于是 family friends 啊，就是啊认识很久的时间，特别是跟这个我的先生认识很久的时间，所以就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一路呢，就是有很多听到了他的非常多的在投资这方面的一些思路建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些人生分享。所以后来我就跟金老师商量说，哎，那不然你也来这个会客厅啊，邀请您来做嘉宾，做一下你的分享吧，像啊这个。我觉得不同的思路就是给大家一个不同的启迪，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说职场发展，因为金老师也是在很多这种知名的民企啊工作过，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那也谈谈这个在工作之余啊做的投资策略好的话呢，可能让你少奋斗那么多年。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主题是一个比较 special 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人生的线条并不是独立去存在的，所以就是不只是有职场发展，我们也有人生，有投资，我们自己怎么去做好我们自己的人生投资，是多维度的一个层面上去看。所以我们待会儿会邀请出 Joe 老师，然后我说一下今天的主题哈，其实刚刚已经就是简单的说到了，本期的主题大概就是从职场发展以及这个投资领域的这两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就邀请我们的 Joe 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这个打个招呼吧。Joe 老师，要不要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其实朱子老师已经给我做了很好的 introduction 了那我现在就是在FANG 其中一家公司工作我就在每天都在等待我哪一天suitable 适合去退休可是现在在做这个工就压力没那么大，因为知道那条终点线已经在前面了，所以随时可以跨过去的时候，那就现在就尽量每天工作就开心一点，就这样然后我跟主持人竹子也认识很久了也觉得他很方便，很 professional， 也很 talented， 所以我高兴今天来到这个平台。
好的，好的。然后这个我们突然抓取到了几个关键词啊，就是说这个前方那个自由之路已经在前方了，所以现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开心了。我感觉很多人就是很羡慕的那个眼神，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啊。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会非常感兴趣你的 story， 然后就是经过这个投资之后，这个人生态度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东西。那因为 Joe 老师其实今天他是配合我们讲 Mandarin 啊，他是香港人，所以就是 native 是 Cantonese， and then he speak perfect English。但是因为这个 audience， 我跟他说，可能大多数都是 from mainland China 的一些朋友，他说没问题，那我就说我的普通话吧。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Joe 老师的港
普。请大家今天见一下我的国语了。
很好，很好，你讲得很好的。那其实我第一个想抛出给金老师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工作经历，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是在 FAN 其中的一家，其实就那几家，大家应该就是金老师比较低调啊，其实就是这个硅谷的那几家科技巨头之一了。那么，但是你之前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投行啊，还有资产管理公司，都做过很多的 technology 方面的东西。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你的这个 career development 是怎么样的？就是你的一个 track 是怎么样的？
对，其实我的经历，的 career development 非常的，枯竭，就是还 very crooked 我的路就比较难走的。就是一开始我因为是国资的学生就过来的时候是拿了个 visa 过来的然后我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了一年，然后时候是差不多2000年之后，然后时候经济非常不好嘛，然后电脑的工很小，然后后来他们又要裁员啊之类的，然后我逼迫要回去香港再弄那个 visa 才可以回来。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可以回来，我以为我就完了，我就不能再回来了，因为这来美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嘛，只拿了 visa 所以在毕业以后在这里去了一家就是 e-commerce 的公司工作那一年很辛苦了。那时候的老板因为知道那个时候的市场非常不好，所以都把我们榨干了，榨精了后来还不能待在这边，要回去香港了。在香港就做一些比较私人一点的比较小一点的公司的，才几百个人然后可是在那个小的公司里面，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领导。那当时候那么所以也算是不错的一个经验，因为可以这领导一下是搓长这个感觉是怎么样。那时候完全不懂得领导什么队伍project 计划的，完全不没有这个经验的后来就幸运能回来美国然后我一回来美国就进去华尔街了。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绿卡拿到，所以那时候打算找一家比较安稳的，比较对。可是你也知道了，2007、2008年的那个时候非常不景啊，那个时候，所以我这条路比较难走的。后来是搞了好多年了，搞到2013、2014年，我也不记得了，差不多搞了10多年，那绿卡才搞到手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去高盛啊、Goldman Sachs， 还有 Nomura 就是那个 Japanese bank， 还有后来去 Jefferies 都是一直做这个 IT 啊，一开始是在 risk management 啊，后来到 mortgage security back securities， 最后是到那个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就是这个客户的关系的管理，就都每不同的部门都做过不同的 IT 的工作，就是数据处理啊，还有 programming 啊，这都有做过，所以我这个经验是比较广的，是后来这几年我才专一点去攻这个数据的这一科，现在才比较专一点，之前是比较是一个 generalist。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你是就是我知道你是 UC Berkeley 毕业的，那你其实就是从香港是读完 high school 来读 undergrad 吗？
对的，我在香港毕业了就过来练那个 computer science。 对，
I see。 然后您说到了这个就是在互联网啊，你后来就是从tech 就是这个投行然后资管跳到互联网，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行业就是工作氛围有什么差异？因为你在好几个 bank 在过 right， Goldman 然后 Nomura as you said， 然后 Jefferies investment banking as well， 就是跟现在的 fan 这种 technology firm 它的 culture perspective 有什么
对对了对了，其实我在很多个 industry 做过，我一开始到 e-commerce， 然后到 in-house 的 electronics， 电子的公司，然后后来回来也做过 foreign exchange， investment banking， 就有就是 mortgage， 还有 market risk， credit risk 也做过，后来到 advertising industry 做 IT， 也去过 gaming 公司做，最后我才是回到这个 fan， 所以他们不同就非常的不同了，其实，最大的不同是小公司跟大公司那个气氛完全不同，如果说是小公司的话，你的自由度会更大，还有你工作量可能也会大很多，可是你同一时间你学的东西也多很多，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如果你不是已经是硕士毕业还是博士毕业的话，你是学士毕业的话，你不妨去小公司做一下，那你可以学多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是学士还是博士毕业的，可能你不喜欢从那么低的地方开始，那你就可以去大一点的公司，在哪里再攀上去也可以。可是如果是学士的话，去一些小公司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我觉得。然后那他们的那就不同的 industry 的不同的地方，然后气氛很不同的，比如说 e-commerce 就是意味就是这个 path to checkout， right， 就是要买东西嘛，那每一步他都要顺顺利利的啊，什么办法去 upsell 啊，就是有机会就再让你顾客去再买多一点东西，怎么去容易一点买一些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只是什么数据分析，那时候是十几二十年前还没有这个东西，而且后来foreign exchange 就的外币的那个东西就我那时候是做那个 trading 的那个 platform 嘛，就是那个是关于比较是那个 user interface 要比较 smooth 啊，还有那些数据一定要很准啊，可以慢一点可是不可能错啊，这些东西就又注意的东西不同，那时候那个时间是很关键的，很非常 time sensitive 的东西，very mission critical 的东西，所以后来去了大的公司什么 market risk， 那时候那个步伐就慢很多，然后节奏就慢很多，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多一点那个 office politics， bureaucracy， 就是你要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在这个大公司里面 corporate， 你要知道路不能乱走，要怎么走，怎么哪一条路有什么回报，什么风险啊，都要知道，不是你是 IT 你就不需要理解这东西，其实你是更加需要，要不然你抓得很辛苦，你真的以为自己抓得非常好了，都后来其实他们觉得你做的一点都不好。这就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现实跟你自己想的差距，在这些比较大的公司里面是更加是这样，所以就是很多是太多东西可以讲了，就因为我做的行业也这industry也太多了，所以也很难怎么说呢，去 summarize， 你可以帮助我一下，可能有些比较 specific 的 question 在
讲。我觉得你讲到很好的几个点，就是第一个点就是可能如果 bachelor 直接毕业的人可以去小公司试一下，因为小公司的 exposure 比较大一点，你可以 being a leader right to be a leader in the team， 然后如果是你 master 或者是 doctor degree 出来，你就是可能比较 naturally 你就会想去大公司，那如果去大公司的话文化就是会更加 diversity 一点，但是也通常其实就老师讲话是很直接的，就是大家待会儿也会更加有这个体会，他就说了大公司其实是有玩 politics 的，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大公司 so nice right， 就是 US is so niceThere's no politics in the office. It's not true. 就是可能是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所以就算就是说，你就是你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了，但 但是其实在团队的眼睛里，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职场沟通方式不对的话，其实别人也可能不认可你。所以就这个就是说，其实你自己的能力不等同于可以在职场上更快的去晋升，特别是在Big Corp。
对对啊，对，我觉得尤其是我觉得在 Big Corp 那种政治更加不明显，你更加要去市场思考，还问你的老板啊，跟你的同事聊一下，才大概知道其实这个大的风向是往哪边吹啊，现在是搞什么东西，你完全不知道，只做自己的事情的话，你可能有一天被裁员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事情其实很重要啊，为什么他们不要了？你完全不知道的，其实因为老实说，就算你做的事是很重要，他们可能不知道。可能他们不在乎，可能哪个时候他们在乎是要 hedge， 要搞一些什么 foreign hedge， 你就搞另外一些东西，他就觉得你一点用都没有。就像你聊东西非常有用，非常厉害，他们也不管。所以小的公司他们不是没有政治，只是他们呢比较明显一点，他们之间的斗争你看得清楚一点。如果大公司的话，他们因为之间有很多层bureaucracy 啊，还有很多一层层你没有扒开，你没看清楚的，他很难比较难看清楚是在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就找老板啊、同事们啊，喝东西的时候啊，套一点话，摇他们这个树啊，看看有什么掉出来，就这样子旁敲侧击的，才能找到你需要的生存的一些自信啊。再小一点公司，这个就可能小很多。比如现在我在 fan 工作，这样说吧，我这个 fan 我其实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小。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的。现在这个其实他的其实要求真的很高，他是比如说他有一个目的，要你做什么，你就一定要做到了。那不管你怎么做，不管他觉得这个东西能做到的，他就不管多困难都要你做到，这个什么时候先做到，那你就就没什么政治。我觉得就是自己这个能力啊，还有你的 resourcefulness 嘛，你就找办法去把这个东西搞定然后也要跟你一起工作的人觉得你很可靠，可以安心把这个工作放到你手，然后你给他做完了，他觉得这个是可靠可信的。因为现在我做这个的决定的很多都是靠这个数据啊，所以一个数据你搞错的话，后来老板看到这个数据不对劲，根本就不合理，然后时候他才发现的话，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比较，我觉得现在我还挺喜欢我现在这个比较是数据就比较 IT focus 多一点啊，不是要 focus 哪一个东西老板最喜欢我做，哪个东西可能只是一加一那么简单的，你是要做，他不是要一加一，他是要你在用罗马数字倒立来做，怎样说，哪里做到是很简单，可是你做到他就开心了，你做到要做一个火箭出来他也不喜欢，就这样子。
Very interesting, just sounds like Wall Street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tech firm.
for me, 对我来说肯定是，对某些人来说，如果他们很崇拜这个这个金钱机器，这个 Wall Street 这个 machine 吧，他们很崇拜这个 corporate 的这个架构structure 吧，然后他们可能就很喜欢在这里游泳，在这里面就找到自己这个 rhythm 吧。可是对我来说，你看我现在说话的这种 style 就知道，我就是比较对数字啊，还有对逻辑啊对电脑的这种，所以对我来说都挺不自然的。可是我沟通还可以，能了解别人，也能让别人了解我。presentation 也还可以，有准备的话，可是自然来说我不是那些一开口就听着别人如图如醉的感觉，没有那种。
对，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认识这位老师挺久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然后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数据逻辑这些可能是你的长项，而在 Wall Street 生存可能还是要有很多的这种 soft skill， 还有 know how to play games 等等的东西，可能就说对一个比较 tech guy right 这种的话，其实会觉得 fan 或者 technology company 会更加的自如一些，这个我觉得也是对很多很好的一个建议。
对的，其实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我在 bank 里面做了好多年，做了十年十多年，然后我也达到一个 level， 也不错的那个回报，那个 pay 啊 salary 了。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再待多久，我要再上去的话，我一定那个 soft skill 啊跟 politics 啊什么都需要再上一层楼。我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我不想再上这层楼，而且我也不甘心就在那个 level 停下来，所以我就决定我不再做 banking， 我就跳出来了。我跳出来的时候，因为 banking 大家都可能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可靠的科技，不是一个先进的科技，所以有些时候你还是用一些十年甚至十五年前的科技，他们不管，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可以可靠这个东西嘛。所以我出来的时候，我这个那时候的 skills 嘛，就不能给我一样的 pay， 那时候我就 take 了一个20% 的 pay。 我为什么做这么大决定，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适合那个 industry， 所以我 我后来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这个 20% 再拿回来了，在新的这个行业。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决心，要知道你自己suitable 适合或不适合然后你就要决定了，然后你跳出来先拿小一点工资也没关系，然后你都在。现在我已经比以前那个公司那个位置多了，赚多很多了已经，所以要往远看一点。那时候那份工其实很舒服啊，你知道大公司那些benefit 都很好，就是而且最重要的，你每天花9个小时10个小时在这个工作上，一个星期5-6天，一定要你觉得是为什么我试过这么多工作，就是要找自己喜欢，你知道你自己适合哪一种东西，喜欢哪一种东西，就不要 compromise， 就要 go for it。 所以后来我现在进了 fans 主要是这个原因，在这个疫情期间因为没事干嘛，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 go for my dream， like 去尝试实现我的梦想吧。然后就不断的这个念书嘛。我其实毕业以后非常不喜欢念书，可是为了这个梦想，我就也没事干嘛，因为疫情，所以就在这里不停的这个问就 study 嘛，然后就成功了。就主要是这个怎样，你要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你现在做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要去找不同的尝试这样子。
哇，我觉得说到了好几个非常重要的点，稍微来 summarize 一下刚刚这个老师的 point， 就是一个是如果你发现你不喜欢的话，其实有些时候看长远，你稍微的 take 一点 pick up， 但是转型到另外一个行业是从 long term 来说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你知道你更适合那个行业，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老师说到的，就是其实这个工作了这么多年呢，他在 Australia 十多年，还是要持续 study，然后才能让自己保持一个更加 competitive 的状态，再去面下一份工或者是跳到 fan 的时候才更加的有这种竞争力。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周老师，就是你从 Wall Street 到 fan， 你觉得这个难度大吗？这个是 possible 的吗？就是从他对你 technical 的要求啊，还有各方面的要求来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了，因为其实是很真的很困难。为什么这么困难呢？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念书了嘛，那些什么学校学到的东西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然后 fan 最喜欢的就是你在学校学的东西，他们问的都是你哪个学校的时候的东西，你在 Wall Street 学到的怎么跟人沟通啊，怎么搞关系啊，怎么政治怎么玩啊，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在华尔街学到的，我是说 IT 了，不是说每一个 job 都是这样，这华尔街 IT 呢，你在里面学到的 IT 的东西啊，在 fan 是一点用都没有，差不多一点用都没有啊。他们的什么 machine learning 啊 AI 啊，这是落后的，因为他们不会用先进的，之前说过这个原因，他们需要可靠的已经 proven 的 skill， 所以他们不会 try 什么 open source 啊，就不会 try 这个先进的，他们这个就是很难冒这个险嘛。所以要跳出来要说服 fan 的老板说我是有这个能力去做同一个 level 的工作是很难的。所以那时候我出来为什么要 take 一个 pick， 就是要到你这一家小的公司，我是从一个很大的bank 跳到一家很小的一家 startup advertising startup，就因为我知道这个 startup 是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一开始出来很不适应，因为他们完全不尊重你这个年资啊，还有你的经验啊都不管，只要你这个事情他要这个结果，你做到就行，做不到就不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怎么包装都没用的。所以一开始出来是挺不适应的，要自己尤其是 IT 吧，我不知道其他行业怎么 IT 肯定你就经常要学，没经常在变嘛，那个这个 internet 才20多年前才出现嘛。然后后来这些东西变得很快，后来就有 database， 后来就 internet 吧，然后现在就 surface based architecture， 就是很多不同的这个服务上的这个 process 都在帮你。现在有big data 吧 ，AI machine learning， 每些东西每次在变，你没有懂一点这个新的这个风吹的这个方向，你不懂这个风是什么 composition 的话，你到哪一个行业都不行，你一定要。作为 IT， 你一定要就是不停更新你的 skillset， 不然的话你的资金就停了，可能会往下掉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学不停的所以非常难的。后来是我是这是我最后一份工了嘛，我之后不会再赚什么公司了，所以这个我就是这是决定这个决心嘛，就是破釜沉舟吧。就我很久没念书了，我也去念了一两个月，然后就 try， 然后我就成功了这样子。
太棒了。然后我觉得听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 keep trying, keep studying, 然后 it's hard, but it's achievable, 还有一个，刚刚就老师说到，就是这，我知道这就是我最后一份工了。我觉得这个很少有人可以在您这个年纪就说出来说，我知道这个就是我最后一份工作了，就这样了。我觉得很神奇。所以说到这个呢，就要引入咱们今天可能好多来听的这个嘉宾，还有这个听众朋友都是想问这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探讨一下这个自由和财富自由，还有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这个话题了。那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大厂，比如说 span 啊，span 就是大厂工作。可以光是工作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吗？
哦，这个是肯定可以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那个 compensation 非常好啊，你也不需要很高级啊。你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他有大概有是几个，他的分级是怎么样？是3、4、5、6、7、8、9左右吧，就大概六七个分。你刚毕业的可能是3，可能是4，然后5、6就是比较 senior 啊，然后7、8你就是基本上是那个行业里面的超人了啊，所以这大概3个分级吧啊，大概来说，反正你不需要去中间了，你到那个 level four 的话，你很多人的义工的 compensation 也有300K，就是30万嘛，一年美金啊，其实已经很够了吧？你只要你的年轻人就花费太多嘛，如果你租要租一个可以看到海的，非要租一个要1000square feet for yourself。要 impress your friends，right？ 就让你的朋友觉得你很厉害，对不对？那你的钱就留久了，对不对？你每天是用时间换回来的金钱就留久了，所以就不是说你要跪待你自己，不是说你要去找一个洞去钻进去，然后不用付住，不是这样子，是要自己要衡量你这个够嘛？你这个够，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怎样做？一个月你可以省下多少钱？然后你自己投资，根据你自己过去的经验，你每一年的回报是多少？大概要老实跟自己计算一下。然后你也要知道你需要多少钱退休嘛？这个我想大家可能也知道，也看过要怎么才能退休吧？就是这个钱你可以假切啊，assume每一年有4% 的回报，最少要4% 回报啊，那这个4% 的钱你要够用才行嘛？那所以说，比如说你一个月需要4000块的话，很多人可能不行，可能你租金已经没有2500了，所以4000块是没可能的。那比如说你租金平均一点1000块，然后你4000块就可能行了。那4000块一个月你要多少钱一年？就是你总一共要多少钱？就是1 million 嘛，1 million 就100万，100万你一年就有10% 就4000啊，不是，就是啊，计算不是这样计算，sorry，一个月4000的话，那一年就大概五万啊，5万的话就是100万的5% 是吧？对，所以就是要100万的1 million，所以最低你也要有1 million，那基本上你就大概要5000块一个月，这个还没有把这个 tax 计算进去吧？如果你的 tax 有大概1000多块，你剩下3000多块而已。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还要 medical insurance 吧？你要知道你退休的话，你公司不会帮你付那个 medical insurance， 这主要是租金啊 ，medical insurance 啊，吃啊，还有你那个车，这主要是这几个。你计算好的话，然后知道你自己要投资哪一种东西才能有这个回报，什么时候你才有1 million 啊？还不要忘记，你到你有1 million 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拿的时候的1 million 才是50万而已，今天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你就要计算这个 time value of money， 很多听众可能知道，所以这些都要计算进去，然后你就有一个计划了。你要计划的话，你就知道你每个月要写上多少钱才行。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不管怎么样，你除非是中了彩票，没可能退休了，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抓取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大家发现没有？当我问 Joe 老师财务自由的时候，其实他根本都没有给出一个非常 crazy 的一个 number， 所以其实每个人对财务自由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你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像肌肉老师说的，有人可能追求非常 luxury 的，有人觉得是只要自给自足，正常的刚需满足了就可以把钱省下来做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同的理念，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就是 down to the earth， 就是我们就是赚那么多钱，然后可以把一些 necessary 的开支去掉之后，可以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做 investment。那其实下一个问题就是，周老师，你的投资策略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你一个月赚下来的钱，你会怎么去处理它？然后你会做怎么样的 investment？ 就这么多年来，你做了哪些样的 investment？
嗯，对，那我现在呢，我不用说了，我是说10年前的，对吧？那个时候还在计划，对，那个时候我就尽量把这最贵的这个减的最小，租金，那个时候我租一个房子500块。然后我房子150 square feet，其实一点都不小。然后我那个厅是 shared 的，也很好的，其实住得很好了，还有朋友了，我喜欢跟朋友一起住了，4个人在房间，在这个楼里面。然后一个月才550块，然后我
跟 Kevin 一起住过。
没有，可是他让我去他那边住了几天啊，有一些那个大洪水啊 ，Sandy 吧，对，然后对，把这个减到最小以后，然后我就在想啊，要投资一些什么东西？我试过投资股票，那个时候我投资股票。没赚到什么钱的时候不懂，其实不懂理论都懂了，理论我们都要学嘛， 要什么什么什么回信回帖啊，什么不要跟风啊，这是大陆的知识，其实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可以是有的时候就提醒一些自己，提醒一下自己可以是有用，可是要问你要买哪一个股票，你不知怎么办，你去计算那个什么什么 PE ratio 啊，你去计算它的 sales number， 这些是帮助你，可是不可以是一个 decision maker， 这些都是就像 technical analysis 一样，这些都是帮助你做这个决定，可是不是帮你做决定，还是你自己觉得这个股票在这个时间里面，你时间可能是一个月、一年、十年，看你这个 horizon 了，然后在这个时间里面会不会达到你这个目标，这是你自己要做决定。那通常你真的要知道这个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话，你一定要比人多一些 information 才行。因为没有 information， 你就是 gambling 啊。有很多人 gambling 成功了啊，我是不是 gambling 成功？我可能也有一点点，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我是对这个股票的信心，我买这个股票的信心其实老实是很大的啊。我越买这个信心就越大，因为就我从来没有遇过怎样的一个 CEO， 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怎样的businessman， 从来没有遇到这么的一个人，在我这个lifespan 里面，这有什么艾斯塔已经死了吧？还有什么那些都死了吧？我没有不懂他们嘛，都不是在我这个生命里面。可是这个 Elon Musk 吧，这个是很特别吧？我可能很多人已经听过他的事，我也不需要说很多。可是他给我的这个感觉是有人用一条很奇怪的棍，我从来没有感觉过一条棍一头帮在我头上，就感觉就是非常的特别。然后就我这一辈子都很 envy， 就是羡慕那些是真正的 genius 嘛。所以一直都在研究什么是 genius， 也开玩笑跟朋友说我就是 genius。可是真的有一个 genius 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真的是 genius， 尤其是他自己也是program 啊，搞 program 的，搞 IT 的，所以我们这些思想思路比较了解对方。所以你说我的这个策略嘛，就买股票嘛，其实主要最成功的就是这个买了这个 Tesla， 可是我也买了其他的，大部分主要都是都是靠快了，我这是动作要快。就看到他什么新闻啊出来了，然后知道什么人会涌去买这个东西，或者涌去泡这个东西，然后就拿就是他泡过多了，你就要买进去，然后他们觉得需要买这股票了，你就要比他们快，然后你比他们快，然后赚了，你一定要快放，比他们快放走，就是靠这些一点点的所谓的 inefficiency 嘛，这个是很难说清楚了，都是一些有些是 day trading 的技巧，有些纯粹是运气也有，我觉得，因为有些主要这个股票的这个每一天的波动就不是你能控制嘛，就是代买家代这是 big clients 他们决定，他们要放几万几百万stock， 然后那个股票就跌，不管你怎么想，你是天才都没用，它就是跌就跌，你不能停止哈，所以你是一定要找到一些比较远长远一点的所谓的这个 insight。啊，你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知道，没可能的。最重要的是，你觉得你知道的这一群人，比不知道的少很多，然后你这个动作要比他们快很多，那才行，那才会有这个 inefficiency 的出现啊。不然的话，你是长线投资的话，你就不用想那么多，就是一种，就是对这哪一家公司做很多的这个 research， 然后你觉得行，你就买它。这都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是没可能知道的，因为公司他们怎么运作，在里面是怎么运作，你没可能走进去找，你只能找到一些外围的一些资料啊，是谁管理这家公司，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很多的public information 啊，什么tax return 啊 ，income statement 啊，这些东西就是去尝试去拿一些资料，可是很多时候你是没办法知道的，所以我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用那些一点点的 inefficiency 去赚一些小钱，大钱的话，我真的不知怎么赚，我只是看到 Elon Musk 的人特别非常的特别的，真的是聪明。他做的事情我们都很了解他要做什么，可是我们同一时间我们发现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是让我们很惊讶的东西，对吧？这样你就知道是有这个 inefficiency 的存在啊，然后你就知道你只要埋着拿着拿这个不要怕这个波动，拿着拿它有一天它是会蹦上去的，是上一年2020年2019年这个 Tesla 就剩了很多很多吧，所以我主要投资我成功是主要是这一个股票，而其他的当然我有经验，可是我老实说很多人都是靠运气，不然就是很少很小的profit， 一点一点，他们这是很辛苦的工作，老实说不是什么我钱赚钱怎么考清的一个东西，其实是很辛苦的，一点一点的抓回来的，那你就是一个专业的 trader， 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容易，哪一方面我不敢说我很厉害了，我看准这一个东西，这一个股票，所以这个是我的成功，这个不得不承认。
我觉得太棒了。那我其实去年像你说的 Tesla 是升了涨了 700% 吧，700个 个 percent， 就是 it's crazy， 就七倍这样的。那我知道你也是很早就开始投资 Tesla 了，然后就像很多人说的，就当你发现你旁边的人居然对这个事物其实没有太多的认知，当然现在 everybody knows about it， 就是这个就你说的这个 inefficiency 可能就已经慢慢的有消失了。那你其实最近市场也很波动，你现在对 Tesla 股票有什么想法？我们只是就只是讨论啊，就不做任何
讨论。对对，我不能说是 Tesla 的专家了，其实比起很多人，我是一个专家在这个股票上面。可是这个 inefficiency 其实很有趣的，你以为它没有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了吧，可是真正了解这一家公司是怎么运作，为什么它会这么厉害，它是不是还有更厉害的东西，很多人不了解。其实我觉得我跟很多人一样，觉得它其实是还有很多的上升的这个空间。比如说它那个 solar 的 department， 它 energy 的那个 department， 还不用说了，它自动驾驶吧，自动驾驶很多人说它没可能的，其实他现在已经很接近了，然后很多人不知道，你知道吗？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自动驾驶快成功了，他们不相信，他们看到有些 video 嘛，视频就觉得啊，他是还有很多程序，还有很多 situation 还处理不了，所以他每一天都在进步。最重要的是他是怎么进步的呢？我们做这个 IT 的行业的，就了解他是怎么进步，是了解他这个方法跟别的公司分别在哪里，他的分别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就不是一般的 IT 人能了解他是怎么做，这个你要对这个 deep learning 啊，就是 AI 有一点了解，才能明白他为什么做这个方向跟别的公司完全不同。所以我想还是很有往上升的这个空间，很有可能今年就过一千，过一千五百，一点也不出奇，我觉得一点也不出奇。
非常谢谢你很 honest 的这种分享。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听上去其实对买 Tesla 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信仰，所谓的 belief 其实是建立在对这个事物有充分的认知的情况下。
对啊对啊，像很多人说我是什么 fanboy 啊，就是盲目的去 defend 去防卫它的这个价值什么吧。其实不是啊，其实很了解别的公司是怎么运作，然后比较这个 Tesla 的这个老板他是怎么运作。他这个真的是能把东西干到成功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你不能跟他斗，他是最厉害的，因为他本来就是聪明一点，比别人肯定是聪明一点，这个是老实说是有 IQ 的东西吧，他的 IQ 肯定是比别人高的，他可以自己看书去做一个火箭出来，你知道吗？你谁能做到这个东西？没有吧。所以对了对了，你刚才是那这个问题是什么的？
对，就是你已经回答我了，就是其实信仰是建立在对技术的认可上的。那其实这里想问问，投资就是这个投资这个技能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到的吗？然后刚刚你说你要非常了解这个公司，拿到一点别人不知道的 insight，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拿到呢？就是如果现在今天听课的都是小白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就是从投资从哪里开始学，或者是去哪里去拿到这些所谓的 insights？
这个其实非常难，因为别人有真正的 insight 的话不会告诉你的，他们自己赚钱的嘛，他告诉你，这除非是很好的朋友，你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 insight， 还是你跟着他了，你输钱了那怎么办？没有 100% 的吧，所以怎么办呢？主要是你自己要所有资料都要 collect， 在每一个方向都要 collect 吧，不能少了一点都不行啊，很多时候就一个 factor 就可以把你整个 model 弄垮了，对吧？所以这个完全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比如说就这个自动驾驶这个东西吧，我为什么很有信心呢？其实我自己心里还挺害怕的，这个怎么难的一个东西真的能做到吗？真的可以做到吗？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啊，人怎么蹦出来啊，这单车怎么走过啊，然后那个货车这个颜色跟天空一模一样啊，这是怎么办呢？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到，你自己觉得你真的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为什么别人不了解，你一定要了解为什么别人不了解，然后时候你才肯定你自己有这个 inefficiency 的存在，有这个存在你才有机会赚钱。如果每个人都知道，我爸我妈都知道啊，这个就没用了啊，比如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肯定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一小撮人跟你一样知道这个东西，然后看看你们这个 reasoning 是不是合上了，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可能做到赚钱的目的。其实那个 GameStop 其实也是类似的吧，就是一小群人他们找到一个 insight， 就是有一些大咖就 short 这个股票 short 的太多，他们看到这个情况嘛，然后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他们也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然后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胆量去做这个事情，就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有没有无知的地方，然后要知道别人的无知合不合理，合理的话，然后你就可以肯定你是比他知道的多，然后时候你就有 inefficiency， 你就有机会赚钱，就这样。
我觉得启发很大，就是很多人看别人的成功都会觉得啊，就是运气好啊 ，luck。 但其实这个运气真的是建立在充分的认知，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就我觉得我是非常同意的，就是你的认知加上你的一个胆量，其实胆识胆识嘛，其实有胆有识才能把事情做成。那其实想问一下季后老师，就是那你其实去年真的也差不多财富自由了，那你财富自由真的可以使人没有烦恼吗？你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哦，其实因为我还在工作，现在还没有就辞职，因为我这份工作才刚做了不够一年，我还在想做至少多一年才去真的去不做，因为现在那个工资不错，不敢去就 resign 这些啊，还想再做一两年怎样的，然后再想怎么样。可是这个压力感觉真的少了很多，我经常可以告诉自己，我不喜欢我明天就不做啊。然后这个自由的话，我在公司里面，我的胆子大很多啊，胆子大很多的话，你可能会做错一点事，做得更大。可是这个我经验令我不会做这个东西了。可是胆子大的话，就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我之前没有绿卡吧，就什么事都要怕，什么事都要小心，什么事都要安全。你也知道啊，最安全的一条路走不了很远，你一定要走一条成功走得远的路，一定不好走了。一定要把你的眼睛盯着这个目标不动的啊、然后你要不停的去找不同的路去走到哪个点。所以胆子大才能做到这个东西嘛。所以现在其实我可以跑得更远，我同时觉得我做的事比以前更好，因为我没有再怕这个没有工了，没有收入了，我怎么办？我不需要害怕这个东西嘛。基于我自己这个人生方面会有什么的变化了，我就不停在想，我不需要在工作的时候我怎么花我的时间呢？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我只是很多东西想做，有很多人会说。没事干很无聊啊，在家里干什么能够脑袋会缩小啊什么的，对不对？可是我不怕，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啊追求很多了，比如说我打乒乓球，我追求很高，我需要在业余里面做顶尖的一个球手，对吧？然后在音乐方面有很多东西我想玩，没机会玩，去打鼓没有打，然后我就每天玩，我不是玩玩而已，不是随便打两下，我是想打了就有板有眼啊，还有能够跟那些比较厉害的人一起享乐嘛，在这个东西里面。所以要求比较高的时候你就不会无聊，你对我比如说怎么可能会无聊，你肯定有你喜欢做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要求再高一点，然后你突然间就不无聊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还是很 look forward to spend, 就是跟我的就花多一点时间在我儿子身上吧，就教他我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啊，把他培养成功啊，这些东西，这个是我很 look forward 的东西啊。我要 look forward to travel,就是在这之前我一点都不喜欢 travel, 我一点都不喜欢。我去
你们都不去 travel 吧，你跟 YY
没错，
你都不太去 travel。
因为我觉得 我去 travel 好像是去来干嘛的，我回来还是要工作嘛。然后就是去呼吸一单新鲜的空气，然后回来还是要把头钻进那个厕所里面，对吧？所以所以我之前就一直都对这个 travel 不太感兴趣。还有你去 travel 你要 plan 啊。还是要用脑袋啊去做准备啊，很多东西吧，就感觉其实还累，所以不太喜欢旅游那个时候。所以现在可是我真的想去不同的地方学不同的语言呢、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就是比如说我目标不会很低，不是说去日本玩就开心，我就想去日本，然后能学能讲日本语，跟本地人沟通，然后在那个雪山去滑雪啊之类的。就是要求其实比较就不会就比较充实，有很多东西想做啊，就这个一定要哦，对对，我之前想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一直不是说我退休就不工作，可能我退休以后我找到一个兴趣，然后其实我对哪个兴趣很高，然后慢慢的我在哪里变成了一个新的工作，这样子非常有可能。比如说我可能变成专业的音乐家，可能变成了一个专业的YouTuber, 可能是什么都有可能吧。就是现在如果我没有实现这个自由的话，我就没办法去想了也没办法去做，所以就这样子。
哦，我觉得特别特别走心，我太感谢你了。其实今天来听的人赚了，我觉得好好的思索一下，就是其实焦老师说的很 honest, 他并不是一个看题目以为是我们要讲什么特别高大上的财富自由然后炫富的这种主题，完全没有啊，就是特别的脚踏实地。我其实蛮感动的，就是我觉得很同意你说的几个点吧。就是一是当你没有那个财务支撑的时候，你的生活是有压力的，你会受现实的这个 restriction 很大，就是你可能做工的时候会想，特别是我们俩以前都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visa green card, 然后哎，你可不可以 keep to stay here right in the US, 然后完了之后又是因为需要养家，然后可能有要 support family, 所以很多的 pressure 去让你就是反而做事的事情之后比较胆小，然后你做的事情反而没有那么大胆之后做的不能好，但是你现在有了一定的这种财务支撑之后，你发现你就是没有再缩手缩脚了，你就干吧，工作也是可以去 enjoy 里面去 create， 然后你生活上也是就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好的一种状态。
对，最主要一件事还是他把你的这个灵魂呢放从这个 jail 放出来了，你的生命才真正的开始嘛，这是
哇，你的生命真正的开始了，
对，就是这样的，对啊，就每现在每一秒每一分钟，我都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了这个 paycheck， 不是为了老板而活，对吧？不是为了现实的限制，我对，就是这样。
对，但是对，我觉得太感人了，这个状态应该是大家都很向往的一个自由的状态，自由代表的不只是我觉得是这种经济的自由，也是人格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它的层面是非常多的，当然这个有了面包之后，你精神的东西可以就更加自由的去追求，就没有了这种世俗上的太多的附属。
对，就是那个金字塔，你没有把下面的弄好，下面的不能追求。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追求更高的维度嘛，所以一定要把下面的变成是自动的，不用花时间，它自动给你的，不是你去要去做，这样子才我觉得才是。我觉得是我的philosophy 啊，
真的真的，我觉得很同意，就是真的是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感觉，就是你前面有很多的 strong foundation， 最后你是可以达到那个步骤以后，可以更加的选择自己去想要的人生。我知道你也很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所以也非常的为你开心，你可以到达这个 level， 然后去进行享受自己的人生。那我其实想问问你的，你说你刚说什么？
我说你也有很多兴趣啊。
我也有很多兴趣，对，乱搞，我们一起搞一搞。所以这个给年轻人的建议吧，就是因为听这个听众很多，其实都还蛮年轻的，就20岁出头吧，就是比较多一点。我们的听众族群多半在20岁到25岁啊，30岁以下的会稍微多一点。那想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如果要提前退休，需要做什么？然后如何去设置自己的人生目标？
因为我们就是要定好自己的目标啊，然后不清楚的东西一定要尽快搞清楚。你喜不喜欢你现在做的行业？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生活？你觉得自不自由？你觉得人生有没有意义？开心是很简单的，对吧？吃一顿好的chocolate 已经很开心，对吧？可是有没有意义？然后你的目标，你就看你自己这条路会不会达到？什么时候才能达到？15年、20年，你能接受吗？如果不能接受，怎么能加快？如果能接受的话，你就要接受，你就确定你不会后悔。这个要对自己很老实的一个要早一点，如果不清楚的话，一直去找，哪怕你找到10天、80岁还没找到，没关系，你一定要去找你这个答案，对自己的答案，对不对？
嗯，太好了。那我觉得最后我其实有两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开放一下 Q&A，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 chat 里面问一下Joe老师。我自己还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是我知道你实现财务自由主要是靠这个股票，特别是 Tesla 的投资成功，但是像我们的朋友里面也有很多人是特别专注于 real estate investment。
哦，对对。
就是这两个你是怎么看的？就是你现在还会去做 real estate investment 吗？你之前有，所以我想问问，就是你对这个的看法。
哦，非常好，我刚才忘了你问我怎么投资，我已经忘了。其实我一开始是买这个房子的，对吧？中国人都喜欢有房子，是吧？然后其实这个房子最多人最大的错误是把这个情绪放进里面了，对吧？这个其实来说我也犯了这个错误，年轻的都会犯这个错误，尤其是我们上一代的都说没房子什么都没用吧，是吧？现在你可能要娶老婆啊，要结婚也要房子才行，是吧？这个我是明白，这个是文化的。可是在美国如果你是从一个投资的角度去看的话，都投来，其实也是投资更回报。你投资多少钱，你今天买一个房子你花了多少钱，然后你每一年要花的这个 maintenance 啊 tax 啊什么什么都加起来，再加上这个 time value of money， OK， 然后到10年后你卖多少钱，你去计算一下你这个return 是多少。其实没那么多，没想到那么多。我刚刚买了这个布伦的房子嘛，我很多人以为你赚了布伦最近升了那么多，可是你将所有东西加起来以后，你觉得才4%、4%，还不如 S&P， my god，我不会买 S&P， 我给了税 30% 给税还不止 4% 是吧？这 7% 每一年 S&P average 就是 7% 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数字要计算得很准啊，不能错啊，一定要。我自己做了几次也做错了几个，一点不简单。你只是找一个专业的这个 special 也可能计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所以一定很专业去看这个东西回报。那你把这个情绪这个撇开了以后，那你才能说用房子来做投资。如果你是说要一个很舒服的家，那这个东西本身是要钱的，你知道吗？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撇开，才能真正的只是去看投资。然后我也买了不少房子，然后现在我打算把他们卖了，因为我觉得现在都很这流行这个什么东西啊 ，decentralization 是吧？ 所有东西都是把它分开了，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哪里居住的环境也一样，我也喜欢其实到不同地方去感受生活啊，不如去这里租地方住一下，去哪里旅游啊。我经常走来走去的话，我要一个家这里就比较浪费的金钱啊。所以还有这个世界就还有什么 3D printing 是吧，这房子现在是 print 出来的，这个 real estate 所以很多很多顾虑啊，现在已经有房子真的 print 出来了，很便宜。所以你们就是买房子不要一味去买，一定要把这个 return 计算好，然后真的是你觉得这是值得。就比如说他可能留，如果他不伤心了，可能留价平了，哪里会不会还有那个回报了，这是假切啊 assumption 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计算，如果这个 assumption 是 fail 的时候，那你把所有的这个 outcome 把它 average 起来，这个情况你还能接受吗？可能这个是比你接受的线低了一点，哪里就不能去买。就是有一定要不要把这个情绪放进去买房子这个里面。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这个不是投机，这个你付钱买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点启发还蛮大的。那如果是对于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没有那么多的资金的前提下，然后他又不太懂股市，能不能直接就投 SP了，就是投一点，或者这种小白比如说体量资金钱比较少的时候怎么去投资呢？
因为真的什么不懂啊，对，就买那些就是买那些 index， 对啊，可是你不一定要买 S&P 这么慢，你可以买一些高一些的科技啊，比如买 ARK 啊，那他们都是就 ARKK 吧，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前线的科技的。你觉得这个时代科技最重要，你就买科技的这个 index 就行了，你不需要买所有的 index， 对吧？就可以，你也可以这样子。可是你买 index 最好的，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话，最好不要买什么 index， 石油啊，这是肯定死定的 index， 对吧？就举一个例子，就大方向的一定要对，买一些干净的能源啊。买一些 decentralization 的东西啊，比如Bitcoin 啊，比如DeFi 啊 ，DeFi 那
对你对 Bitcoin 什么 opinion？
这个很难说啊，这主要要看这个政府他怎么应付这个东西。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的话，他现在五万左右，肯定会升到40万了。如果他什么都不干，可是政府不会瘫着等死吧？他们肯定会做一些东西去，比如中国也已经基本上不让他们做 Bitcoin 的 trading。所以美国可能有类似的，不会那么严重的，可是有一点也会把这个也说不定了。有些就是那些大的客户，他们如果突然有一天决定我不再相信 Bitcoin 了，我把它全卖了，他能一个动作就可能 trigger 嘛， trigger 整个市场都对他没信心了。这个是很难说，所以我不建议就长线的去买 Bitcoin 就是 day trade 啊 week trade 啊还可以啊，我手上也有一点，我就不敢买太多啊，要买多的话就买 Tesla。
还是一个忠实的英皇的 supporter， 太好玩了，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其实想问具有来自灵魂拷问，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现在经历了工作这么多年，财富自由了，然后现在还在工作，未来有其他打算，你觉得人生而为人，活了一世，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有两个答案，一个会把别人弄得睡着了，另外一个不会的，那我就说不会的那一个。这个意义的话呢，其实每个人不同吧，是吧？你就是你得找到自己感觉有意义的东西，对吧？你找不到的，你人生是没可能有意义。首先要找到，然后找到要有短线的意义、中线的意义，还有长线的意义，还有一些你肯定不会后悔的意义。比如说你要小孩子嘛，你就决定不要的话，你后来不能后悔的。如果你不太肯定你会不会后悔的话，那你最好留一条线给自己去生孩子，对吧？就比如这样子说，这是一个例子嘛，就只是要考虑其实人在世很短，这时间很短嘛，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过得高兴，然后你身边的人高兴就行了啊。他们不高兴呢，就不会是你身边的人的，对吧？然后后来如果只你自己一个的话也没关系，如果你很喜欢自己一个人都可以，你可以没朋友，可以有你喜欢有一点朋友有家庭的话，你就确保他们在你范围的人跟你一样有一同的开心，对吧？就是就像旅行了，你在这个地球是一个旅行嘛，就希望大家开心一点啊，然后尽量能去你想去的地方去做你想做的事。如果每天都要担心这个工作啊，没有财富自由的话，你就想去富士山滑雪就不行了，你就要在本地打工，帮他洗衣服啊，这样子这就不太好玩了，对吧？所以要就年轻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这个 compounding 嘛。你年轻的时候早一点把这个钱去投资，不需要回报太多的。你年轻你早一点的话，你这个很快你这个自由就很快回到了。比如说我一毕业，我当时已经看了嘛 ，rich dad poor dad 嘛，所以我就第一就很快就把这个钱投资然后回报了。然后我差不多我现在40岁吧，40岁我还很老实说我可以明天不工作，我一辈子不用做， 就可以很负责责任的说。所以你要找办法，找到把自己弄到这样一个田地，然后你就有你的自由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啊、每一刻你能做到你喜欢的事情，然后别人也不会对你很不高兴的话，这样子已经很好了。那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对，我觉得很好。然后就是争取在年轻的时候积蓄自己的力量，然后以后的话更有可能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啊、爱自己想爱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其实这个我问这个问题，一个是我一直都想问基友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这周我的 grandpa 刚刚过世了。所以其实我这一周的 emotion 是比较 down 的，但今天我团队的人有说要不要 reschedule 我们这个会客厅，我说因为我们已经 promise 了所有的 audience， 所以而且 Jill 的时间啊、我也很就是 appreciate，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reorganize 这个 event。但是对我的一个感触就是虽然我的 grandpa 已经很88岁，就是已经很高龄了，然后走的也非常安详，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人生很苦短吧，所以尽量的让自己不要后悔，就是抓住眼前的时间去做，就是努力，然后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主动的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那么委屈自己。然后我觉得就这个才是人生的一个意义，就是你自己需要去给他附加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意义。
对了对了，你 summarize 非常好，厉害。
好的，那今天特别开心。我们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这个朋友想要跟Jill 老师提问，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已经问了所有的问题了。我们看一下 chat， 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可以在 chat 里面问一下。我看一下，好多人说很羡慕呀，期待提前退休呀。有人说宝剑锋从磨砺出 ，down to the earth sharing， spend your money wisely， girlfriend is expensive。
Depends on your girlfriend.
Girlfriend, change your girlfriend if it's too expensive.
Well, it depends on your girlfriend. Yeah.
Interesting. Yeah, 好的，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都 cover 到了很多了，不知道就是Jill老师你还有什么觉得我们没有 cover 到想补充的吗？或者是就是给观众的一个。ending 的一个赠言吧。
哦，你问我吗？那个
？Yeah， 就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最后想跟大家说、
哦、？OK， 我就跟年轻的朋友说一声，就是，不要犹豫啊、不要害怕啊、如果没有这个绿卡这个顾虑的话，你就要豁出去找自己的路啊，找一定要过得精彩哈、啊，不要安安全全啊，这样的生活就是除非你自己是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啊，不然的话啊，一定要找到自己unique 的一条路啊，这才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啊，就这样。
哇，大家可以看出 Jill 老师绝对是一个 risk taker， 但叫大家不要打安全牌啊，还是要有点冒险精神，可能会迎来更大的成功。特别感谢 Jill 老师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的纽约竹子会客厅。下一期啊，就是下个月了啊，我们其实安排到的是4月23日，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再度提醒。我们会分享一下竹笋春招的一个情况啊，竹笋就是我的一些学员，他们在coaching 之后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们现在几个位其实已经有了三个 offer， 还有 Grant Thornton Consulting 的 offer， 还有 CVS Data Analytics 的 offer， 所以其实 offer is still coming， 所以我觉得非常棒。然后我们会把这些竹笋呢再度的请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大概就是几个月就会请那段时间拿到 offer 的这个竹笋来分享，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最近拿到 offer 的，拿到一些 big name 的 offer 的这个学生，然后很多都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所以想给大家一点鼓励，就是春招依然，今年其实经济已经开始回暖了，所以很多的职位，很多的面试，最近面试真的是超级多啊，非常多，我可以告诉你们。所以就是如果是还想要在美国找工作的，然后对于求职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纽约竹子平台。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就是左边这个是一个求职群啊，大家可以加一下。但是其实如果有更多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扫码我的微信，然后做更多的求职问题的咨询。也当然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还有新媒体平台。我们在 YouTube、小红书、B站、知乎、微博都有不同的内容的分享。主要像会客厅这些内容呢，我们都会剪辑了以后呢放到YouTube 上，还有 B 站啊，在国内的话，然后小红书呢也会有一些分享，还有就是公众号有很多我们的这种竹笋故事，就是这些小朋友们怎么一步一步拿到自己的 offer， 还有很多的这种行业里的干货分享，以及会客厅的文字版的回顾，所以可以扫码我们的纽约竹子公众号。那今天就是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 Jill 老师的时间，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再见。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Jill, 谢谢你 ，Thank you, appreciate, bye bye.